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下午讲了十戒啊，十戒就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还有这个不嗔恨别人，不说人家的过失，不说人家的过失。第五，第六呢，不执障办他。第八，这个不嗔恨别人，还不见贪啊，叫酒不见贪。这个不见贪就是不明法，就说人家有跟你求法呢，不会说一注一击啊。我们适当的跟人家讲讲因果也可以啊，讲讲善法，或者讲讲这个般若空性，讲讲法。所以有人来求法呢，应该包括人家乞丐要饭，不舍些人说钱给虚，这是菩萨。还有呢，这个不办三宝，这十条。所以这十条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常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只是我们菩萨戒，就是发个愿而已。发愿，愿力加持，愿我们这个十善法圆满。其实四条戒就是我们的身口意，身口意是善法啊，就是每个学佛者都应该去学习的。然后后面呢是二十八亲，还有或者说是四十八亲。四十八亲里面有出家人的、在家人的，二十八亲全是在家人。但是在家人跟出家人区别在哪里？在家人有情执，出家人没有情执。他说不能代表出家人没有情执，出家人有情执，但是那一份是在家人，听说就是说虽然你身体出家了，但是呢你身上含了一丁点在家人的气氛。师父呢你要受在家菩萨戒，你也要听出家人要学习。因为那个菩萨戒是跟法性是同等的，你比你来讲我孝顺父母虽然也执着，但是出家人哪有孝顺父母呢？但是还有习气，很对父母的怀念啊，或者说寄点钱给他啊，或者是写信安慰他，为什么对父母那么好，对别人不好呢？但是呢，孝顺父母的这个见解，作为菩萨要了解。我说了菩萨戒，我对父母的孝道也是跟佛性是挂的。所以了解，虽然你有疏心，就是世间的心，但是呢。你修的是菩萨道，照样跟这个解脱是相应的。因为出家跟在家是哇的，在菩萨界来讲是哇的，但是我们肯定有在家跟俗家的相，出家相和在家相，大家不管你挣到某一个国位都有的因为你只要有无名就有在家相，只要有分别心就有在家相，这些执着心就在家相，叫五欲之相，就是世间的欲，是不是剃了和尚头就是出家人？因为你的心里面还有在家的这个心，师父呢，在家的戒我们也要学习，因为可能会跟你心相应。那么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戒可能对你就有用了。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形象的在家和出家分别那种清晰。现在在家人有出家相，出家人有在家相，有的这样是在家人。但是呢他有出家一样的心啊，比例来讲，有的很多居士他住在寺庙里面，他父母都没有了或者说心无挂碍，他心里有挂碍，他跟出家很差不多。因为菩萨是无相见，既然无相见，我们就在无相上面下功夫，不能够这个明明是无相见非要用有相来施所以出家跟在家这样的受菩萨戒，大家是平等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菩萨戒也好，无戒也好，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学佛就我拿个比喻说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世界上什么东西距离最远 你觉得天啊地啊或者说这个月亮很远，其实啊黑暗跟光明是很远的，因为黑暗它没见过光明，光明它没见过黑暗，它是非常遥远，知道吗？大树不知道小树，小树不知道大树，就是说啊，它是互相不能见面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学佛法不要虚谈，不要闲谈，玄玄上面一个点，底下一个玄，玄德的玄，玄谈，玄谈就是未知受的，好高骛远，玄谈跟我们生活一点都挂不上钩。所以你要看什么地跟我们最近呢？啊，地球跟我们最近，虚空跟我们最近，是吧？你眼睛睁开全是虚空，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色声香触触法，他们是一体的，因为断掉他就见不到了，就下了。所以呢，虚空跟我们最近，大地没有大地就没有肉体呀，所以大地跟我们最近啊。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佛法很现实，佛法也在现实上面下功夫。所以这是从世俗来讲，我们出家人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持戒了，就是说菩萨戒，菩萨戒体好比虚空，菩萨戒相好比地球。如果没有地球就没有肉体，对吧？如果没有虚空就等于我们没有佛性。所以呢，讲法性的问题，就是说有了佛性有了地球，就是有了空有了地球才有我存在，有了佛性有了法性才有我们现前一念。所以呢，我们了解般若啊，了解空性一定不离当下，就像地球不离开虚空一样，虚空不离开地球一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界相离我们最近，我们不要说啊，这个我不执着了，我一切相空了，那说那是很虚渺的东西。如果你不持戒，就等于你没有地球，根本没有身体。所以呢，不杀生啦，不偷盗啦，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那说这个是很近的，在这个你要讲般若空性，如果你不直接没有相，没有相哪来的空呢？就是说没有身体，你是用什么眼睛看空呢？就是说你不杀生的时候，那个杀生是什么？单体即空。所以空跟这个相离我们很近，只要你不杀生，空就在其中；只要你不偷盗，空就在其中。所以杀盗淫妄酒，只要你不放，虚空就在当下。因为此相即体，此体即相，就虚空地球他们是同时建立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法很现实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谈那些虚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定要在当下，包括你视为阿弥陀佛都是一样。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寿正好当下一念，无量光就是法界，无量大悲就是现前的境界。那说阿弥陀佛为空，法界就是为有，有就是地球，就是我们先前的具备的这个一念身体和法界。然后这一念在哪里呢？正在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虚空里面。所以阿弥陀佛名号是什么？好比是虚空，我们先前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正好是地球。所以呢，地球跟虚空就是阿弥陀佛与他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建立我们先前一念，它是很现实的，就是很现实的这样思维。所以呢，我们讲二十八条戒，这个二十八条戒它并没有玄谈，条条跟我们生活都会挂上钩，每一条。那说戒里有一个这样的，比如为什么分出正戒跟轻戒呢？仅仅记住，这样是正戒，都可能有自害害他。这样就能杀生，害了别人，害了自己，是不是伤害自己的慈悲，又伤害了别人？那么亲戒呢？亲戒就没有，比方不孝顺父母戒，当中有没有说我不孝顺父母？就是说，如果对父母不孝，那就是说对父母不孝不是有过失吗？但是呢，我不孝，什么叫不孝？知道吗？就是说，你跟父母吃饭，父母养你，你养父母，这叫本分。什么叫孝呢？让父母有余。就是说让父母有饭吃之外他还有余剩的，这个叫做孝道，知道吗？就是说你给父母有饭吃有衣服穿住在里面呀，那说在你面前他不一定开心，他也不一定能解脱。就是说你要 这个就为亲见，因为你还是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因为他养了你，你养他，你养他，他养你，不能代表欺下大，根本不算是下大，知道吗？你应该养他，因为他养了你嘛，是不是？孝道就是让父母，那么不是让父母有余，还能陪着父母开心，你可以陪他，也可以不陪他，你不陪他不能代表不孝，知道吗？你陪他是你的孝道，知道吗？孝道就是你要陪他开心，你可以不陪他没有关系啊，你把他养活，他不养你，你养他嘛，是不是？就是说孝道就是说你能够到他，愿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不是？这个叫孝道。你也可以不逗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你就是说我逗不了你啊，可能如果要是真正的要是把父母孝道父母当作是重剑来讲，他说父母叫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做什么，父母叫我杀人我就是杀人，父母堕落跟他一起堕落，那就是有问题了。父母对父母的一种孝道就是你养我我养你，这是个本分的事情，知道吗？所以让父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孝道，让父母在你面前修出善法或者很开心就是孝道，你给他饭吃衣物穿多子有余就是孝道，知道吗？剩下的都是本分。所以你要了解他也没有说不孝他，就是也就是说不是说打他骂他杀他那就变成重剑了，是吧？就是说那就在杀生剑里面了，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是吧？所以呢大家说所有的亲戒都是这样的，那个亲戒都是这样，就是不养三门戒，就是说佛陀渡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念阿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愿意到西方就来渡我，我愿意去，但我供养三门，这是我的对父母的这个对于这个感恩，我可以不感恩，我为什么感恩？我念佛到西方极乐，这是佛的本分叫我念佛的，但是我要供养三宝，这是我对三宝的一种感恩，你可以完全不去感恩，你可以完全不供养三宝，你就依法修行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要供养三宝呢？要把好吃的东西给出家人呢？这是什么？这是对三宝一种感恩，这是你除了你本分之外，如果你不去供养三宝，三宝也没有任何伤害，对你也没有任何伤害，所以你要供养三宝。是，所以这个戒呢只能放在清戒范围之内，不能放在重戒范围之内，重戒的就能诽谤三宝，你诽谤三宝就是重戒，让三宝就是说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三宝，当然所以重戒跟轻戒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呢后面都是轻戒，大家我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哦，原来轻戒在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多付出一点，这个就是对了，是吧？只要你伤害了他伤害了自己，那肯定是重戒范围之内，这样分别开了，哦，重戒跟轻戒是这样的处理分开了的，所以后面的这些呢都是你尽义务而已，就是作为一个菩萨应该怎么去做，就这样道理。好，我把后面的这些念一遍啊，就二十八条或者四十八条，二十六条，六种二十八期或者是四种四十八期，因为我们明念受戒的时候就是六种二十八期也会念，四种四十八期也会念，那么说啊，你不管你受哪个戒两条戒都给你受了，所以你就不会啊，惶惶不安，我到底是说哪个戒呀？其实大家说的是六种二十八轻，非常的圆满啊。所以呢，因为大家不安心嘛，啊，因为洞林寺一直在说四种四十八轻，而搞了很多居士问我师父啊，那我能不能升四种四十八轻这个菩萨戒本呢？啊，而事实上升是没有关系，因为戒本是通的，就像我们比，就像我们出家人戒通于世间戒。世间界对于出家界它是通的，因为既然通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非要把它分别开来了，说啊，六种二十八轻不是菩萨界，只有四种十八轻菩萨界，那我就想我也傻了，那我就很害怕了，害怕居士说了菩萨界以后不承认这是菩萨界，因为这句话说出来很害人的，非常害人，认为自己不是有了菩提心都是菩萨界，就是说仪式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加了一个四十八条戒受佛，就是受，就是讲那么一句话，剩下的全是一模一样，连戒条也没念，我六种二十八戒还每一条都念了，四种四十八戒实际上根本没有念，就是说只一到四十八 戒能持佛啊，能持就是四十八戒能持。那我明天也会这样讲一下。其实四百多没有念的，我知道了，因为根本就念不了那么多。包括比丘戒也是一样的，连二百五十戒，比丘你三百七十条戒。那说在戒坛上，你就说第一到多少戒能持佛，都是这样的念一下。你要又看戒条什么样的呢？过一下，啊，就是说圣戒的时候过一下，或者说回家去学习，这样的，只是在佛面前发了个愿而已，知道吧？至于学习呢，是学习你们六种二十八轻，啊，就足以让你们啊跟菩萨完全相，就是说一点一滴啊，就说这个比较很现实啊，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戒啊。第一，善男子于佛所言，就是佛陀讲的，受了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受了戒前面六条或者是十条。那么十条受了以后呢，应该怎么去做呢？啊，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戒，是优婆塞、优婆夷，是一罪。啊，不起什么，就是不小心啊，被石头碰打高了，倒下去了，但是并没有死，只是打高了而已。爬起来就是了啊！他说不起倒下来了，他会堕落。不敬有作，所以说对父母不孝道的行为，是因为父母他养我生命，对父母都不孝道，他说他是有伤害你的菩提心，有伤害，对父母都不孝道，那又不少祸少天下呢，是吧？对父母不孝道，还就别人这些这么亲远的人都不去孝道，我想。因为对父母的孝道是彻底的慈悲啊，所以呢不敬啊，如果对父母不孝是不亲近的。不敬有着，有着就升级，升级啊就是不慈悲的心，就是灯念了啊，有念头出来，有自私的心了，就是说就是有缺陷，有缺陷就有着。有菩萨戒是无着，无着戒，什么叫无着戒呢？孝敬父母戒是心，然不孝敬父母，那就有缺，有缺呢就有不敬，有不敬呢你就会有生不作，有作心啊。孝敬父母和不孝敬父母就有作戒。他说孝敬父母你执着了还是有作啊，就是你孝敬父母受了菩萨戒，执着于孝敬父母还是去有作，因为你了解孝敬父母就是心，那才是无作。就是说大家在听法的时候，就是说心相不二是一体的，那叫无作。那有人在讲法，有人在听法，就有作。就是说听法的人跟讲法的人是伴的，叫无作。现在看到大殿的时候，瞬间大殿即心，心即大殿，就是说叫无作。你看到大殿是大殿，我是我，叫有作，知道吗？有作就有对立，有对立就有无明分别和执着。你就会说这个大殿好，那个大殿不好，哎。大殿就是心，心就是大殿，东边的大殿、西边的大殿、南边的大殿、北边的大殿，所有的大殿都是心了，你就不会有分别心，叫无着。所以无着跟般若跟空性是相应的，有着呢是有分别心。如果你有着的话，就是孝父母也是犯戒，对吧？就是说持戒执着于持戒亦是犯戒，持戒摄心故，我不摄心也是犯戒的范围之内啊。他说又不在又不一受了戒以后呢，淡乐饮酒，前面讲沽酒，后面讲淡乐饮酒，是又不在又不一是一罪。就是说淡乐饮酒就是啊，想喝酒，喜欢喝酒就有作，是不是？能不能喝酒呢，是吧？淡乐饮酒啊，就是说这个本身就是迷嘛，对吧？有我心升起嘛，不起堕落，不仅有作，这样的呢也会堕落，就是说弯心升起，就是说这叫细水长流，这个小小的恶慢慢做慢慢做就变成大恶，知道吧？恶心不能世俗病苦戒，就是说阿菩萨说了戒以后，说了六条戒以后或者十条戒以后，恶心不能暂时病苦，人家生病了应该是无常了，是吧？那我说看到无常现前，我们应该升起无常的心，是吧？那人家看到尊生在病苦的时候没有无常关照，就有烦恼和痛苦。对于菩萨呢，看到他生死中 不知道这是无常的法，我的病苦在烦恼，那你该怎么做？应该告诉他，告诉他这是无常的，这是原，这个是空性的。他说去看他一下，让他生力，能够，如果他闻到了波罗，闻到了实相，如果你去走一下看一下，那我说他就获得力。你平常来讲，出家人常常讲阿弥陀佛，讲无常，然后他在病苦，现在不管是哪一个吧，病了在床上躺着，哎呦哎呦叫，叫那个痛苦，然后呢，他就把法就丢得干干净净的，那你呢就跑过去看一下，他一看到你就突然想起无常了，突然想起阿弥陀佛啊，哎，身上是大威力啊，然后就可以解脱了。如果你不去的话，不是真的呀，你看他下地狱吗？所以这次该怎么办？要去看一下他，令他解脱苦。如果你不去啊，伤害你的慈悲心，是吧？尊生在这个时候是最关紧要，你还不去看他，等待何时啊？特别是年轻人，看到老人病了你要起，因为老人看到年轻人呢，又相貌那么端严，大脑又那么灵活，心里那么慈悲，然后你看他啊，手摸摸他啊，然后安慰他，特别安心，然后跟他讲一些无常的道理啊，讲佛啊，他马上就信，然后念阿弥陀佛，他就愿意往生了。如果你厌恶他们，那就麻烦了，就是说啊，非常的失望。打个比例来讲吧，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年的法，讲了二三十年的法，我死的时候，过都把我当作大便一样丢掉，那我躺在床上太失望了，是不是？那这些就是我加了一辈子法，你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太失望了。然后这个叫苦啊、烦恼啊，就那怎么办呢？你不能看师父堕落啊，就是跑过去看一下师父，哎，很有就是，是吧？升起信心出来，所以信心一生出来，马上生出离心，马上就是法就现起来，可以解脱，是吧？不能够过不看，就是不管哪个病了，大家要去看一下，安慰他一下，知道吗？如果你家里某一个居士病了要去看，比如说老实话，师父这个跑完是寺庙的走，你家里妈妈爸爸兄弟姐妹都病了不去看一看啊，你好像你修复很伟大啊。所以呢在先前安慰他，他也安慰他，比你跑庙要强得多，知道，因为他得到大安慰，所以不能够恶视他，那就非常不好。所以呢，他说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啊，因为给人家大威的大力量啊，是吧？功德中翻身地，那救人家的命啊，是吧？有妻子不逾戒，就是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就前面六戒或者十戒受了戒以后呢，看到人家，刚才讲的就是说人家病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也可以不看他，没有关系的，就是为什么？这是亲戒的范围之内。因为有缘就看，没有缘不看，但是你会伤害你的菩提心。我不管有缘无缘，他说你恨他也要去看，你爱他也要去看，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恨他可以减冤，你爱他可以报恩，是不是？那么说不管恨恨爱也好，你都要去看他，这是你的本分。在本分之外，你看他不看他，这是你的本分。就是说我帮助你是我的慈悲，我不帮助你是我的本分，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不可能说我有不看你我不能解脱，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作为菩萨应该去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放在亲戒的范围之内。有妻子不逾戒，看到人家把手伸出来啊，你观察不如空性，什么都看不到，当然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你的本分。但是呢，你哪一块钱放在手上又有何妨呢？是不是拿五毛钱一块钱放在手上，那就是说你的良心有责，就是看到人家手伸出来，你这么能装着看不见呢，就对你的这个慈悲心不是有伤害吗？所以呢，看到有侵害的人呢，不管他是好的坏的，你都应该给一点钱给他，或者说微笑的脸，或者劝他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喝展呢有一点慈悲心，给他给你吃也可以，就是说多少给一点点，不能让他困死而回。过去的和尚，他说小偷偷他的灯芯，偷他的灯芯，他现在没有灯芯，结果小偷困死而回。他说困死而回，刚刚出门的时候，他说打坐啊，就知道了。哎，你回来回来，我还有一样灯芯，我这个钵还值一点钱，你拿去。 就是说不想把困所挽回，你看这么慈悲，他给他是他的慈悲，不给他是他的本分，是不是？他非得想给他，但是呢，因为他就说小兔他都愿意满足他的愿望，何况人家手伸出来，为什么不给他？说那个乞丐呀，家里做了几栋房子了，或者说家里面比我还幸福啊，那不更开心了吗？是不是？就是说人家幸福，人家快乐，就上次哪他很开心，可以啊，我就是要终身有这个，是不是？所以看到人家开心，人家幸福，拿钱孝顺父母没有关系的，我就是要，我宁可住茅棚，我也希望他住在高楼大厦，是不是？看到人家有福报啊，我们尽量的用功德回向，何况成就你的菩提心，他不一定会堕落的，知道吗？就说你拿了一块钱成就你的大菩提心，他拿了你的一块钱是有价值的，知道吗？别人给他一块钱，就说认给他是吧？你拿一块钱，阿弥陀佛，啊，你成就我的菩提心，我拿给你，我还感恩你，成就我的菩提心。那个人拿了你的一块钱，因为有你的加持你，他的一块钱可以转善心，是不是？人家拿一块钱，他不一定能够转了，你拿了一块钱可以转了，所以你这一块钱里面有菩提心在你啊。说这个尊生得到的不是一块钱，得到的是你的菩提心啊。我问你，这个人即使再不好，有你的菩提心加持，他就可以转变了，是不是？你来考虑他不转吗？你一声阿弥陀佛，你这一念菩提心，还怕他转？难道不信因果吗？相信啊，他本来做乞丐，拿人家的钱，可能会杀盗淫妄酒，什么坏事都干。但是呢，有你给了他，就不一样了，有你的阿弥陀佛的加持他了。他可能就会在连绵尊师啊，或者某一种情况下转，一定会转的啊。人啊，都是有转的机会，对别人要生信心，别怀疑人家没有这个善根。每个人都有善根，知道吗？见四众，见到出家四众、在家四众、学佛的人或者长辈，不能够因拜未行，就是又菩萨又可以说了戒以后呢，看到比丘啊、比丘尼啦，或者长老还有先受戒的人在你前面，所以你们走的时候尽量的让老人在前，你在后面走。哎，小菩萨嘛，你还有很多的时间表演自己、表现自己，但是老人呢，还是在前面走比较好。然后这样的是最多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了说。在家人无劳无孝无亲无后，但是我们出家是有老有小有前有后的，就是说长辈在前面，小辈在后面，尊贵的人在前面啊，这个忏悔的人在后面，大德在前面，你小辈在后面，你要感觉到别人修行比你好，你看请你在前面走，你大德是吧？那比丘来讲，在家居士看到修行比较好，哇，你修行好，你在前面走，就这样，就是说看到人家修行好，但是你眼睛是善的，看到人人都好，是吧？所以，但是你在大殿里面就不要让步了，在外面可以让步，大殿里面进行的时候不要让步，因为大殿无情，却有情，就是说在大殿已经站好队了，但是说大家让来让去的会搞乱的，所以在大殿里面排好班的时候就不要管了，就一心一念阿弥陀佛。就像我们打饭一样，从头开始打，就看着你的这个饭，看着你的勺，看着你的这个菜，然后呢看着那个碗，不要看人脸啊，因为这在修道的过程之中我们就不考虑那么多，但是呢在生活中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啊，所以有老人牵他一下，带他一下，这都是啊一种这个礼仪道德，是吧？而这出家人要问一些礼拜，但是礼拜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在外面呢就不要礼拜啊，但是对自己的对在家人不要礼拜，就合掌问行就可以，但是呢还是要合掌啊，就是跟住持哎阿弥陀佛就打个招呼，见到出家人要问行，要问不光是男众是女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都要合起掌问行，这样的呢心就正啊，心非常正，不能够见到像没有见到一样啊，或者说把师父当作朋友， 把师父当着哥哥，当着弟弟，当着姐姐，当着妹妹啊，不能当师父当着儿子啊，这就挺麻烦了。他说我的儿子也这么大，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都你是出家，好多居士说我的儿子也这么大，但我现在长大了，那现在啊快到60岁了，不会有人会当着儿子看待，基本上当做兄长啊或者爸爸。很多居士刚刚皈依的时候，他说看到师父像看到自己的爸爸一样，但这个刚刚学佛可能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你出家或者学佛10年以后啊，3-5年就应该改变这种不好的气息，应该说啊，师父真师啊，叫法师啊，叫法师，就是说常佛法师加一个称法师，不是叫常佛师啊，常佛法师。上次我们讲观音菩萨什么？讲一开始就讲了，就是说常佛师到底是什么师傅啊？是木匠师傅还是铁匠师傅啊？哦，常佛法师专程讲法的，叫法做法事的法师啊。我说常佛师傅，人家不等于人，就问你天天叫那个常佛师傅，常这个是谁呀？啊，人家不懂啊，社会人不知道是师什么师啊？你师傅能跟他学什么？你雕画，你会插花，你是不是插花的师傅？啊，你做木匠或是做木匠的师傅，那说这就是挺麻烦的，所以那叫法师，啊，叫法师。在外面见到师傅叫师傅，当然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外面跟人聊天的时候，你不能叫常佛师，啊，应该常佛法师。不管哪个出家的都叫法师，但是当面叫的时候可以。可以直接叫师，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在微信上面叫师父，也可以叫师父，也可以叫常佛法师，也可以叫法师，叫法师最于法。为什么呢？法是代表佛法的意思，是专程学佛的傻法师，就这样。所以呢，在庙里呢拜佛拜师父的时候，像念佛堂见到师父就拜，这是不于法的。就说佛陀在上，我们在底下是不可以接受别人礼拜的，知道吗？或者说法师在讲课的时候不要礼拜，还有师父上厕所刷牙吃饭喝水啊，跟人家讲话都不要礼拜，是吧？那拜师父只拜一拜，一般在客厅里面或者是在课堂的路上啊，在外面就不要拜，在我们这个大殿在寺庙里面可以拜一拜。那说到沙门外面以后呢就不要拜了，特别是年轻的师傅不要拜。为什么？你年纪大的人拜年轻人，人家社会上会说闲话啊，不好。就是说70-80岁的婆婆拜一个沙弥，当然等等佛法的人觉得佛法珍贵，世间人说他就会感觉到怎么这么年轻人接受这个这么年纪这么大的人呢拜呢，应该是年轻人拜年纪大才对啊，世间人不懂啊。所以呢一般年轻的出家人不要接受别人的礼拜啊，不要接受人的，不要随便在师父面前永远不要接受别人的供养，就是说出家师父在师父面前不能接受人的供养，就是说师父在身边不敢拉受别人的供养，是不敢是吧？师父在身边我怎么敢接受别人的供养，不只是不接受别人的礼拜，也不接受别人的供养，我师父在，师父至真至善，就是说啊，你要拜拜师父，要供养供养师父，就是说你想供养一个师父，有的人跑了还有人供养师父呢就供养一个师父，好多师父站在身边，然后我拿1000块钱，然后就跑到师父里供养师父，那编了很多的大德在周围，他说我就非常不好意思啊，你应该想供养我的呀，偷偷的来供养，等没有人的时候，对吧？并且把那钱放在红包里面，别人看到多少钱多少钱，就是说这个供养场住啊，平等供养是最好，供养多供养师父，不能在大众面前供养啊。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啊，放在红包里面。还有呢，两个人一起供养的时候，一个供养50，一个供养300，那怎么办？拿个红包装起来，放在那。你要是300块钱，不要拿出来给别人看到，就是红包装起来。 他说人家只有五十，他不好意思，现在就说我只有十块钱，你300块，那我都没有面子了，因为面子很重要啊。就是说你拿红包装起来，不要人家看到你供养了300块钱，是吧？但是师父永远也不会打开的，当面也不会打开，就是说你是你的虔诚心，不要考虑到师父知道不知道，师父永远不知道，因为师父用平等心看众生的，就是说不要期望师父知道你供养多少钱，就说你用你心供养就可以了啊。就是说人人平等，但是供养的钱是一样的功德啊，就是有多钱就多供养，有少钱少供养，功德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啊。所以呢，这个见了出家了，不管是比丘、比丘尼、等等等等地方，但是比丘跟比丘尼站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是拜大和尚，拜大和尚。一般你也要客气一下，就是拜了师父，有人说啊拜某个师父，那个比丘尼他懂得的，他因为呢等着，哎不要，我师父在，就是应该这样，师父在不可以拜，就这样。或者在大殿里面是不可以接受别人礼拜，除非是做法会仪式。在大殿上，在早晚殿呢，必须出来以后在走廊上拜，不可以站在大殿里面拜师父，啊，就是说，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在外面在大殿里面只拜佛，只有佛是我们礼拜的对象。如果要一个师父站在那接受礼拜，就是他不懂法啊，所以呢，你们他也不会，你要他礼拜，他也没办法，是不是？就是那么多，啊，拿来拿出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师父也就接受你们的礼拜，但是要等的，以后就知道了。到大殿里除了拜佛之外，任何拜都不要拜，除非你受无戒啦、受菩萨戒啦，这些仪式里面叮叮什么什么，那你有拜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仪式上面也是个拜，就是按照法上的规矩，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嘛，按照这个拜是可以的，大众在一起拜啊。所以见到师父到你家里面去啊，也可以问行礼拜，问行就可以礼拜。就说你家里同意或者都信佛法，你可以跪下来拜。如果你家里面都统统反对的话，你最好问行就可以了，以免家里人呢是嗔恨心啊。整体来说呢，要照顾大众的心，不能只顾你自己。所以这个很多这些规矩啊，细细讲很难实践，因为。啊，我们善道大师不，我们宣道宣律师啊，是一个500多条，关于这个学佛一规呀、啊，就是规矩有500多条，啊，我们那一年还讲过一次，但是这些见的都跟心法都相应的，菩萨做这些事情心不老，为什么呢？我说做一切皆是心法，但是你不拜师父也没有过失，这是你伤害了你自己的慧命。伤害你的慈悲心，伤害你的方便啊！他说对众生没有什么利益，但是也会伤害不了众生。见世中毁戒，心生降慢戒，看到了别人家戒了持的不好，然后你比较骄傲，比较骄慢，然后不能这样骄慢，应该呢回向，应该回向，就说人家持的好，一定要善心赞叹；人家持的不好。愿我这个功德回向他，希望他戒律持得好。就是看到别人家有烦恼啊，有分别，有执着，会做一些破戒的行为。他说：“你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戒圆满。”就这样，不能说他不与我啊这样讲，因为这样讲的话，就得是一罪。常常做的话，分别心、是非心就很重。但是慢慢能会破大戒，是吧？你因为你诽谤三宝了嘛，是吧？就是说你常常这样讲，慢慢的就诽谤三宝，就变成另外的一条正戒了，是吧？七曰六斋日不杀，不加受八关斋戒，供养三宝戒。就是说我们受戒供养三宝，供养就是说你所有的修行都是在供养三宝，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我们就是什么供养啊？修法供养，所报观在戒供养三宝，那个就是解脱供养，知道吗？微妙的供养，比你运钱啊、运油灯，在普贤行品里说，他说你把大海的水变成油来供灯，用西密山做灯来供养佛， 这个功德没有数，不于数八万在这里功德，百分千分万分亿分之几，知道吗？所以说八万在这里供养佛法生三宝，那比你所有的供养都要强，因为这是修法供养，此八万在这里是修法供养。就说啊，我们般若智慧啊，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修忍辱波罗蜜啊，修慈悲喜舍啊，待众生苦啊，有人说为众生乐而修行啊，修忍辱精进，这个修行法，所有的修行都是说法上的范围之内。所以八观在戒对你们在家来讲，位于的八观在戒，或者是修般若智慧，那么说这个功德都是非常大啊。所以呢，一个月呢，最起码要受六天来供养佛菩萨啊，用八观在戒来供养。先要对三宝升起信心，然后说八观在戒来供养佛。所以就身口意嘛，摄取身口意就能供养清净，然后平等无住心来供养。如果你要是一个月不受八观在戒，不说八观在戒，但是也没有伤害到谁啊，不受八观在戒，你修般若智慧，念阿弥陀佛，不受八观在戒，他也没有多大的伤害。但是呢，说到八观在戒的功德，来供养佛的功德，也非常大。你可以用花供养了，是吧？用灯供养，但是你用八观在家供养不更好吗？是不是？你也可以不供养了，你在家里念佛就好了，何必跑到庙里拿那么花来供养呢？这是你的慈悲，知道？这就是你的慈悲，在家里修行是你的本分，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体系，六观八观在家是清净的范围之内，不是众戒啊。所以呢，我们应当去做啊。如果不做的话，你在家里不受八观在戒，那当然没有加持你啊，没有慈悲心，那你修行就比较艰难。那你有这个慈悲心，有加行的话，有这么大的供养，那你修行就像这个太阳出来一样，修行就比较快。第八，不玩听法戒啊。我在这里讲法，你来听法，是你的慈悲，是你在修法。但是你在家念阿弥陀佛不来也没有关系，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也没有关系呢。但是听说师父在这听法，这是你的本，这是你的这个等的法，做影响中闻法开智慧，然后说大众的加持你，是你修行更加精进，是不是？是对你有益啊，是吧？如果你自己有力量在家的修行也是可以的。所以呢，不能听法不能代表你犯了戒，但是来听法是你的慈悲，是你的护法，是你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应当呢去欢喜。如果你不能来听，但是呢又想赞叹，怎么办？喝掌赞叹就可以了。四十里路九江到这个地方只有25公里，25公里就是四十里嘛，是吧？四十里路，25公里就是50多公里，是吧？然后50公里开车，以前没有车子啊，以前步行跑啊，就咱们到这边来。他说常我的讲法，他们有很久这样很多人没来，不能代表他没有修行，就是说不能说他没有没得不到解脱。但是呢，他要闻到对这边喝掌问喜，就是说，因为你们知道了多林寺啊，哪个地方打夫妻啊，哪个地方做法会，哪个地方放生啊，人在家里听到以后，但是没有时间，或者说跟他没有缘分。但心中不要有嗔恨和嫉妒，不要在后面说不好的心里话，喝掌喝掌，对那方问行就可以了。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我不能来，但我升起赞叹，就是就可以了。就是上海很远，但是现在很方便啦，是吧？既然那么远，常佛在讲课，哎呀，我没有时间去听法，好忏悔呀，就是吧？你得说东方或者是南方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表示说我已在闻法，这样的就可以了啊，不一定要坐飞机来的，这样的就可以，不然没有关系啊。就是说，你要40年来呢，所有人都要赶过来，不一定人有这种福报，也没有善根，不一定有这种善根，必须受菩萨戒，有大信心的人才会不远千里赶来啊，善根成熟才行。 第九，受用生物界，就出家的鞋子、出家的衣服、出家的海漆，好多出家的衣钵箸都不可以，出家的船都不宜坐，能愚众坐在愚众房间的船上不可以，就是你说我是愚众呐，比丘尼也是愚众呐，然后就坐在一个船上不可以啊，因为出家人是大丈夫，你看他那个船啊是什么？是一片蛹啊，一片蛹有四大步骤，四大步骤啊，有四个啊，四大步骤，他去西密山，那个柱是个西密山。他说尊敬有四大天王在护着你，跑上去干嘛？你有这个福报吗？所以你坐在上面的天王，那四大天王一脚把你踢下去，你没有这个福报，你头把剃了才可以啊，不剃掉你没有资格坐啊。那四大天王功德柱，所以出家人坐的那个柱啊，就是四大步骤，那四个脚叫四大步骤，尊敬是心理上。然后现在人都不晓得把那个铺在上面搞个被单子，其实呢是出家人的住啊，所以呢你不能够坐啊，所以你没有这个福报，你坐在上面你设福，你没有这个福报，知道吗？以后你要不想设福，不要坐在愚人床上。今天你们听到了以后就知道了，你不要跑一个比丘尼寺庙，跑到人家愚人床上，跑到一个比丘尼床上坐着，你的福报慢慢往下掉，往下掉，你就没有福报了，知道吧？所以呢不要坐在上面。还有出家的鞋衣服，除非方便裹啊，没方便，你没有衣服穿，在外面鱼多事了，没有衣服穿在外面，或者被人家把衣服给抢走了，哎，出家正好在身边怎么办？把衣服脱下来，哎，脱一件下来给你穿，遮丑裤，或者是清凉裤，就是怕你冷，给这衣服怕你冻死了，他说方便，这是菩萨行。第四，饮有纯水戒，这条戒不需要念，几乎没有啊。第十一，闲浪独行戒，闲浪独行就是一个人啊，在外面跑不可以。你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一定要结伴而行，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要结伴啊，修慧要有伴侣，菩萨为伴侣，就是说到外面啊，一定要有两个人作伴，不要一个人跑，这样比较危险。外面采哪呢？因为过去在印度或者是过去的中国没有这么多人，到处寺庙都在山里面，你一个人走在路上非常危险。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愚众呢，大叫跑到无量寿寺来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从那个底下往上走的，经过那个塘边，那塘边一个妻子一个男众跟着后面追，他那个愚众吓得要命啊，跑到寺庙，本来是下去了，后来男的老是缠着他，他就跑到上面来，就比较危险啊。也有的呢，你一个人多来多往，被男众把你骗走都有可能啊。所以男众呢啊，在外面走，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外面走，心比较怯弱。我明显感觉到，就是说好多男比丘在外面走路啊，非常有味的。一个比丘，一个比丘尼当走路非常尴尬，知道吗？很多人会指指点点啊，一定会。所以比丘跟比丘尼远远不要在一块走路，嗯，因为在一块走路，世间人就会一定会指点，那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知道吗？所以呢，愚众跟愚众一定要聚在一起才有力量，男众跟男众在一起就有力量，啊，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说，这个在外面有两个、三个出家人在走路就非常有力。释迦牟尼那时候一千二步不是人众，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很多人跪在那个地方流泪、流眼泪，为什么？不是说那一轮正事啊，那轮正事啊，会让人看到以后非常感、非常感动啊。就凭这个啊，大家都会流出眼泪，善根它就会增长。所以呢，不要一个人跑来跑去，跑久了以后就变成就说游子啊，挺麻烦。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独来多往非善良之辈。如果你感觉到我自己是独来多往的，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心中没有人，因为你是独来多往的人，就心中不能包容众生，不能包容众生的人呢就是独来多往。像这样的人肯定不是善良的人，他不能容别人啊，不能慈悲，就容纳不了别人，所以他的心态是有出现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很多人在外走路，团体 啊，很重要，这样你可以保护自己。都说离世界，就是说这个一个愚众去在男众寺庙里面，一个男众跑到一个愚众寺庙，作为你们菩萨以后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不要一个愚众跑到一个男众寺庙去，这样非常的危险啊。一个男众跑到愚众寺庙那更加危险啊，所以呢永远要保护自己啊。这个多难啊，遇难独行界，就是说那边豺狼啊、虎豹啦、这些东西都会伤害到你，贪嗔痴现行的时候都会让你比较危险，特别是都说离世界过去舍利弗去在一个窑里面，然后一个愚众也跑到窑里面去躲雨以后呢，他说打坐，所以舍利弗还是不见人，坐在那个地方非常威严啊，非常的庄严。后来一个愚众坐在那个地方，就动了不好的念头，动了不好的念头，不断的，他的脸色啊、身体都变化了，就是那个影响就出来了。然后雨停了以后呢，那个愚众呢，就是抢先就跑走了，虽然没有做任何的不好的行为，但是外面呢有很多在外面呢看到一个愚众从里面出来，然后面相带出的不好的相貌，就是一种银色相。后来跟着后面的舍利弗跑出来了，那说你说得清吗？说的就是没办法说清楚，我告诉你。所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住在一个寺庙里面，虽然里面有事，永远说不清楚。就是世间来讲的话，就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走在一起或者在一块吃饭，你会怎么想？是吧？就心照不宣，就说就心里想可能有问题，是吧？可能有问题，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人在那，并且呢还在咖啡馆啊，在一个什么一个地方跟人家两个人在吃饭，他们又不是夫妻，为什么在一块吃饭呢？你心里面就说世界的男女都有这样的问题，何况我们出家人呢，是吧？所以呢男人跟女人坐在一起肯定是不正常，住在一个寺庙更不正常，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呢为了佛法一定要注意自己，警觉一下自己，比如说那说寺庙里面也分区域，是吧？区域后面、前面、左边、右边有区域。他说这边是男众，就是说愚众摩日，一般都会写一个这样的字，愚众摩日。你说因为是男众住的地方，你跑进去干嘛呢？就是说你像禅堂啊，你在禅堂里面，在云居山的话，男人住的地方，愚人经过门口的时候，人家都觉得好奇怪，就是何况愚人还跑到里面去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男人的房间是千万不要住，男人住的地方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千万不要到身边去，不要到边里去，特别是大寺庙啊，小寺庙它没有规矩，没有戒律。他说想进就进，想去就去，你要到一些比丘尼寺庙，不是只到一个小庙里去了，小庙里去男众寺庙了，发现那个居士啊在里面跑进跑出，就是说那个女人啊随便的就跑了，师傅啊我拿一个什么东西啊，师傅啊我拿一个什么东西啊，并且师傅的什么东西他都能找得到，真的。然后呢柜子上面什么东西摆在身上都很清楚。你说这个不清不贵的这个思维，就是说非常难以令人相信，就是说你把跑一个男众寺庙里去，一个男众的房间的所有灯摆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干嘛呢？就是说你太熟悉了，就是说并且每个人到寺庙里都往里串，出家人不制止，就是说让他随便的进日，或者说推老啊，推老就是说愚众跟男众推手，是吧？推这个身上什么给你揉什么揉肩呐、然后给你什么一类的东西，不可以。所以呢，只要是比丘，我觉得不管有多么好的手术，你跟愚众推一下是可以，不要跟男众推。就是说我希望所有的这个愚众呐，不要随便跟男众治疗什么病啊什么一类的东西。不要给他推拉，这个非常不好啊！所以宇宙呢，不要随便的到一个男人边个去。 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实际上久了肯定不好。考虑到佛教的大的事业，就一定要注意到细节的时候一些小事。那如果到南顿寺庙里面或者到他房间里面去拿灯去怎么办？可以叫使者啊，可以叫使者，师傅啊，师傅被子随便晒一晒，就可以跟使者讲，或者可以跟南顿讲，或者跟小人讲，就说师傅被子随便要晒一晒，上雷天啦、啊，可以提醒一下，然后呢叫使者去拿，自己呢保持自己千万不要到比丘的房间里去。他说到为什么呢，接着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一个是影响，第二个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愚人身上有一股味道，那个味道就是愚人味，这个愚人的味道在寺庙房间里过了一下，因为我们心很清净啊，告诉你愚人过了以后，我进去我一打坐我就能稳定它，知道今天有愚人进来了，就是说稳定它。你说你对我修行有什么好处，你讲你真正的想保护我的话，你就不应该到我房间里去，是不是？应让我动这个心干什么呢，是吧？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呢这种香气啊，为什么愚众会查香，这种香就是一种迷惑人的东西，就迷惑男人的东西，知道为什么在喷香呢？人男人闻到你的香味他就往你身边跑吗？不是有的人香吗，这种香闻到以后不好，所以呢这个你要，所以愚众受了菩萨戒以后，实在要茶香的话，才能有清净的檀香或者是沉香，不要搞了世俗的那个刺鼻子的那个香味。供养三宝，就想我今天打了一些沉香，我来供养三宝，希望诸佛欢喜，一起众生欢喜，并发愿。愚众常常发愿，发什么愿呢？愿我的相貌，愿我的衣服，愿我的香花，愿我一切一切眼耳鼻舌身的相好，愿一切众生见者闻者都能够得到无量的解脱，这样的常常发愿，哎，这样的就很清净啊。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今天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呢看看有多少回头率、看看有多少男人忘记了世界只知道我，那就麻烦，看看几个男人撞了柱子，这样的就麻烦。唯财他人戒，也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呢，不能为了钱财打骂别人啊，就是说人家给我做事情一定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他说你打他是你的本分，因为他做坏了就应该打，不打他是他的，是你的慈悲，是吧？你把这个地板砖搞坏了，你就得要赔钱，你就得要承担做，我一定要你这样做，这是你的本分。但是呢，你的慈悲可以原谅他，是不是？你可以就这样算了，没有关系的啊，还安慰他，这是你的慈悲。就是说，你不去打他，不去骂他也可以的，也不犯过失。就是说，你打他骂他是你的本分，因为要他念正果。常舍之师尊戒。常使自己吃过的饭不能供养出家人，包括父母啊，就是说把你吃过的东西供养父母就不对。他说这个子女可以吃父母的东西，但父母不可以吃子女的东西，但是呢小孩的不等式没有关系的。常使包括不吃东西也不要过分的太旧了啊，过分的旧就变成我不要的床，师傅啊，我这个床啊很大又好，都是红木家做的。我今天换了一个床，我这个床想供养你，你睡过的床干嘛要供养三宝呢？不可以，就是说，那当做柴火烧还是可以，对吧？再好的红木，把它砍碎，然后师傅做柴火，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做柴火的话，你要是我们出家人睡就不好，是吧？供养出家人就应该心喜心好的东西。就是说心大米呀、心水果啊，或者说心物质都应该供养最好的东西，供养三宝。好不容易有一个供养的心，还把那个旧的东西、破的东西，还那个自己不愿的东西来供养，只要自己升起不想要的东西，你就不要再供养了，真的，因为你自己不喜。供养是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做供养，真的。就是说有人问师父啊， 这个你要什么东西啊？我想供养你什么东西啊？你要什么吃的是吗？我就告诉他，这样是你喜欢吃的，就是我喜欢的。就是说，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当然不可能吃肉一类的，就是说他应该知道。就是说，啊，有人讲，那佛像我怎么摆呀？你说你喜欢怎么样的放下，你就怎么摆。最重要的，你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那肯定就有问题。也就是说，啊，一切都以自己喜欢为主。所以吃的东西，他说供养四众啊，父母像亲人都是一样，不只是我们出家人，在家的父母应该这样供养。就是说你们供养这个床啊、被子啊，说有人就主卧啦、副卧啦。一般我做了一栋房子，我主卧是夫妻啊，或者是主人啦、啊。然后父母接到家里来，睡在哪里吗？当然很慈悲，把主卧给父母睡了，是吧？如果你我看到一个人呢、啊。他就是很慈悲，他买了一栋房子，买了一栋房子，首先就想到我的主卧给我爸爸妈妈，然后呢，副卧是我夫妻，然后那个女朋友就心里想，他说你买了一栋房子，主卧不给我们，你给他，给妈妈，然后你爸爸妈妈是你第一，我在你心中不是第一，他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谈崩了。就算我觉得那个孩子啊，那个男孩子还是挺不错的，啊，把主卧给自己的父母。那个虽然那个女孩子很挑剔，就说希望自己是主观，但是在仁义道德上来讲，父母应该是第一的。如果你不，如果你是在要主观，没有关系，做个副师，但是呢，你们一定要干净，一定要干净，好床、好被子，啊，好家住，供养着他，是吧？就像你供养一个佛一样，这样就是说。你在家里面佛像啊，供养一个佛像，在那个地方不要省钱，就是说啊，拜殿呐、啊，或者是地板呐、啊，或者是啊，金银珠宝啊，或者是佛像，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要算小了，就是好好供养着。所以对父母也是一样的，父母他能吃多少，就是说用最好的东西供养他，知道吗？不能让父母受苦，不能让父母脸色难看。他说最好的供养是。天天不管你在家里有多少的烦恼，但是呢你脸对他的时候永远是笑容，让他很开心，知道吗？就像你见到师父一样，不管你有多少烦恼，你脸上带着笑容啊，见师父，师父看到你很开心，我也很开心。那到寺庙生气了啊，愁眉苦脸呢，那这个供养师父那就不好。所以到寺庙供养师父先拿笑容啊，欢喜啊，所有的什么冤仇都要放下来。所以过去说供养，他说在佛面前变供养还变生气啊、嗯，这方面供养佛菩萨，这个佛菩萨，然后心里就想啊，那个人呢怎么样怎么样的坏，真的，那你供养干什么？真的，那个白供养一点意义都没有，白供养毫无意义。还有属猫离见，因为猫离它是吃老鼠的，欲心不忍，就说家里有猫离怎么办？就是说。他吃老鼠啊，欲心不忍，伤害慈悲心了。但是你是在养他也没有关系的，不算犯重戒，这是说有过失。因为人就这样，就说寺庙里面养小孩子都不好，为什么呢？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跟那些小孩子在块玩，因为见到孩子谈不上佛法，你跟他也讲不了佛法，就是哎，小孩子好玩呢、啊，然后举得高高的呀、啊。然后抱抱他吧，慢慢的你的世俗心全部就跑出来，那个猫啊很可爱啦、啊，然后跟他好远啦、啊，然后抱到怀里面啦、啊，但是慢慢慢的，这个就变成俗人的心，世间的心，修道的心就没有了，迷失性的观念啦、啊，因为这个猫今天到哪里去了？观念就像我们，这个去年呢有一条大狗，不是的狗，去年说狗，人家初一生的狗来。我觉得那狗非常好，所以我们一事情吃饭完以后呢，我就到狗那里去玩，然后跟狗在一块玩，这就是玩人世间的东西。然后我过一段时间出去以后回来，狗没见了，没见了。我回来以后我就特别牵挂，那这狗到哪里去了？然后延本法师把它送给别人了。虽然这样，但是我很牵挂，那些狗没事来我都要去看看，这次我看不到了，心里很失落感，就证明那个东西让人牵挂，知道吗？所以你家里养了一条狗，一个猫， 那么说你心中有一天见不到他，你心中有牵挂，就像你讲的死了一个人一样，就心中好难过，是吧？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现象。我家里看了一条狗，一条狗的时候，所以我家里一个亲戚，我们大姨、小姨、二姨，那个二姨的小孩子很调皮，他搞了一条腰呢，把那个狗呢给闹死了，闹死了。后来我回来以后，一看到狗眼睛是真的对我看着，对我看着要死了，我自己就跟着一起哭，哭了以后呢，就非常伤心，好多天，好几年我都不愿意见到他，恨他。就是这里说那个东西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啊，所以呢这个动物啊跟它在一块久了以后啊，它有情知啊。因为人跟人在一起可能会生气，那狗特别顺着你的时候特别舍不得它，所以呢跟狗相应有什么好呢？你想一想，就是说你讲的一大堆小动物，慢慢的你心中全是狗，当然了如果你开悟了，做狗也是解脱了就是说你要没有开悟就麻烦了，是吧？变成情知。属牛羊见，你家里面养了看满的狗啊，这个什么一类的东西，那个牛马羊是畜生，是动物，都是种庄稼的，他说一般我们这里的应该都是没有，但是有的话应该给他打归一，就是说对待于所有的动物就像对待于人一样，可能是你爸爸、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有问了，属牛羊等就是跟佛平等，跟众生平等，要把他们平等看待，要给他打皈依啊，要让他受菩萨戒，让他发菩提心啊。如果你要是啊，这都是你自己啊慈悲心里发出来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菩萨应该这样去做。啊，不除辱三衣波暂戒，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呢，随时要准备衣袍供养出家人。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家人呢，啊，可以跟长口师、跟我们当家师、可以跟 K 坦师预接好，就说啊，以后我们要供养一个出家人的衣袍，然后那么说以后有出家人呢，啊，你就可以买衣服来供养他们啊。因为我们过去出家的衣服呢都是有在家人供养的，现在呢都是自己买就拿钱给他就可以了，拿钱。田溪净水界，有田地就应该净水。你在家里面是会念大悲咒啊，然后念大悲咒以后，你家里种了一点菜地怎么办？所以你在房间里面念大悲咒21遍、49遍、108遍，用一个大缸或者说一个大瓶子、大杯子，然后灌一大瓶，然后再念，或者拜佛求观音菩萨，然后念大悲咒念49遍都可以。他说念了以后，这个水呢起杀净，杀净。他说不杀净的话，就会有过失，是吧？因为我们做寺庙的时候就要杀净的，不杀净，好多动物就搞死了，有伤害慈悲，伤害慈悲。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杀下净啊，保留的菜地呀、啊、什么。19，物价令贫贱。因为做生意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做这个就是像这个讲话算数，就是吧，这个东西多少钱就多少钱，不出烦扰，那给你100块规定时间，不行我要101块或者200块，老是变来变去的，这样呢你的信心就有问题。或者说别人在那抢，说这个100块我能卖150块，然后呢你就不卖给他了，我卖给你150块，是错的。所以在家里面做什么事情，不要因为你的利益很多出烦扰，这样的人呢早晚是个汉奸，是汉奸怎么能做菩萨呢？你想想，就是说错了，做什么话说了就算数啊，你再吃亏你也得要做，这样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任的人，常常培养，不要出尔反尔的。然后非出行于见，就是说难语，就是说举个非处非时，什么叫非处？就不是地方，不应该的地方，不应该用难语，不尽行为。非时就不是时间， 就是说父母忌日啊，自己出生的日子啊，还有这个世间不接力的日子啊，或者说啊父母啊父母的圣诞的吉祥的日子啊，我都不应该有男女的行为，就这样。偷关税戒啊，我们就讲过，所有税，所有小偷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不能偷关税，偷关税就偷了很多，啊。我们中国十三亿人，一个人偷，这样你偷了一块钱，就偷了十三个亿，十三个亿，所以国家的税你交，我告诉你，这发财不会倒霉的，这会发财。偷关税的人发不了大财，所以呢，你就少赚点钱也没有关系的，一定要把税交了。嗯，不要呢，为了小小的利，犯了更大的过失。就说两个地方不能盗嘛，出家你钱不能盗。就出家寺庙是比较私方的，这个钱是私方法界更厉害的。富瓜一粒米大于行李箱，这一粒米跟行李箱一样大，能还得起吗？他说这个世间的税务不可以盗，就这样。那平时国家的法律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九江县有一个人，四个人偷了八万块钱，一个人只赚了两万块，但是呢判刑的时候是每个人按照八万来判，因为他讲的性罪是八万，因为这个罪是性罪，不是讲性罪，这个本性上是八万块钱的罪，其实每个人都判了三年至四年的牢房，还扣了他很多钱，为什么说按照八万块钱赔？其实呢他们这一个人得了两万块钱，可是呢按照八万块钱去赔款，去判你的罪行。我们也是一样的，你每个人你偷国税一块钱，但是呢罪性上来讲呢是判多少呢？是判十三亿，十三亿，中国十三亿人呢每个一块就十三亿，那你都划不来，是不是？所以呢不管你受不受戒，那你就必须要还这个债务啊。受菩萨戒有什么好处呢？就知道了，就是你知道了，哦，这条戒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受菩萨戒，永远不知道。第二十二条，犯国之戒，我们首先是爱国，然后是爱家，所以国家的制度不要犯，国家定的制度不要犯啊。所以我们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的团体。所以呢，有人呢，就说我出家了，就是说世俗的东西，我们可以管它，也可以不管它，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还是公民啊，还是世间的一员啊，爱靠别人家保护啊。你不是说我出家了就在真空中啊，你吃饭穿衣睡觉还在世间啊，所以我们还要报国恩，要不只是自己要放不放国界，还要劝一切众生不要放国界，以国家为本啊，有了国家才有我们学教，才能，所以国家没有公安组，没有这些警察，那你安全吗？啊，所以没有安全。就是说，所以过去一位法师说过，他说国家为什么让佛教发展，因为它可以让国家这个精神境界提升，国家可以强盛，那么说这个才让你有生存的空间，知道吗？那么说佛教借用国家来弘扬佛法，就是说国家保护着我，给我们画一个地盘，然后大家皈依三宝，让我们信仰自由，然后我们在这里弘法利生。如果你不爱国，那就麻烦了，那就把你灭掉，把你灭掉，能到哪里去啊？你到哪里？从波罗智慧、西方极乐世界，闻都没有闻过，是吧？就麻烦了。为什么杀无灭刃呢？就是因为这个出家人不修道的，这家里有枪有刀。他说这样的呢，佛法没有佛法了，全是一些强盗住在里面，或者说呢，出家人的田地太多。钱太多，或者说出家人逃税，或者说出家人呢，这个太多了，让国家呢这个兵役啊出现了问题，所以呢这样的呢会啊这个国家呢就会加以制止，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比较安全，出家人只有六七万人，所以说这个居士还是占了大部分，所以我们在外面去啊，要讲人话，就是什么叫讲人话呢？多讲孝顺父母，多讲爱护国家，多讲一些世间的善好，不要动不动就是佛，动不动就是佛， 啊，在外面去，在庙里头讲佛，就是佛该讲的时候就讲，不该讲的时候不要到处说，知道吗？所以呢，把佛法人性化，啊，所以二十五不漏让行，哦，心时不供养三宝戒，就是说啊，有好东西要供养三宝，就是说手举过头顶就可以，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你心中有三宝存在啊，不管做什么，有好东西，你发工资了，举过头顶感谢三宝，哎，你吃了咖啡很好喝，还没喝就闻到香了，太香了，但是你立即去想三宝，然后举过头顶，不管是白天晚上都可以的。三宝就在你头顶上面，随时可以供养的，啊！所以呢，这个好好欢喜的事情，你也可以跟三宝讲。你烦恼的时候呢，也没有关系，在三宝面前哭一哭也没有关系。就是在佛面前流流眼泪，比别人家面前流眼泪要好得多。如果你在我面前，或者在一个凡夫俗人面前，或者在一个男面前流眼泪，那不好，他会欺骗你了，知道吗？把你骗走了不知道，但是呢，在佛面前流眼泪没有关系的，因为佛陀就是个铜像而已，他绝对不会骗你，就是真佛来了更关心你，绝对不会有害你的事。所以没有事情伤心的时候就跟佛讲，不要跟任何人讲，因为人是有情的，他说跟有情的人呢互相感染就挺麻烦的，就对佛讲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快乐的事情也跟佛讲啊，有好的意义就供养了三宝。人家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佛堂，然后你有金银琉璃玻璃车子，车子马老就拿出来在上面的供着啊，有七宝供养，在佛的面前供七支啊，就是供七杯水，七杯水表七支，就七菩提分，就发菩提心，我要修七支，就是说或者说三宝也可以，手一杯水也可以，七杯水更加庄严，就是说因为一般人啊，念经啊，供水啊，就参拜山嘛，供个佛啊，这样供养是有观想的。为什么要供花？代表我要善因，我要修善因。为什么供水果？我要感恩世界所有都是我的善果。我供灯是为了我要敞开智慧，啊，供花、供灯要敞开智慧。所有的供养都是为了表法。如果你不会观察，就是这些东西，要会观察，看到那个东西就想起某一个事情。所以你看这个那个密经里面呢，就是说他这个不是啊，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像他供了一个灯，买了二文钱，买了一碗灯供灯，他发愿希望天下所有的人都得到光明，得到解脱，得到智慧，供着来天下释放世界人，因为这个愿力太大。现在一个婆婆只拿了二文钱，买了那一点油、一把、一盏灯过来，就晚上起大粪，起大粪了，出灭他。啊，这是两种说法，一种是灯是波心底，想把佛陀的灯给灭掉，怎么灭也灭不了；还有一个就是，阿难尊者第二天早上起来吹灯，结果所有灯都灭了，只有那一个灯没有灭，他心里想把它灭掉啊，结果呢一灭灭不掉。然后呢，用神通灭也灭不了，他举过头顶，摇到三千大千世界，就摇也灭不了。他是佛陀就笑他，他这不是你能灭的掉，这是某一个婆婆发了广大之愿，就是说希望天下，就是说希望天下都获得智慧，获得解脱，获得这个光明。那说这种愿力太大了，一离小神通，阿罗汉、智了汉能够把这个灯灭了，人家发的是大乘善信的。所以你要了解，虽然我们供这个灯可能会人家一吹就灭了，但是呢，信的它这个本性的功德还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吹的灯，因为你愿力不大啊，所以这个相貌呢一吹就吹灭了，是不是？你供一个蜡烛发大愿啊，结果呢被人家一吹就灭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愿力还不强，愿力强了一定吹不掉，但是呢，信德本性的德还在那个地方。虽然灯是灭掉，但是功德仍然在，知道吗？早晚会显现出来。所以呢，小朋友供花就是代表善因，供灯代表智慧，供水果代表感恩啊。韦陀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所有的佛菩萨都是表法的，知道吗？所以呢，要供养。 就是说要修慧供养。第二十四，不听甚至作戒。所以大家到寺庙的时候，一定要趁出家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自作主张。到寺庙了，永远不命令别人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说，除非是出家师父安排你去做这些事情，你自己不要觉得呢。就是说，职务呢，你上饭，你洗衣服，你这个不能这样指挥。比方说，听智克师的吧，就是说。该找智慧师就找智慧师，找圣智师就找圣智师，找点座师就找点座师，找当家师就找当家师，找韦老师就找韦老师。因为出家师父啊，找出家人来安排，不要自己安排，知道吗？就说我们学出家人叫无事僧，我们终来反想，就是我们做一个无事僧人，知道吗？就说打饭的时候，棒棒棒，哦，三遍了。当当当，我吃饭了，然后呢，打桩睡觉，打鼓起床了。他说这些东西，我们就听半声，听鼓声，就执着不出音声的，怎么安排？三遍我就三遍，吃饭我就吃饭，做一个无事僧，什么事情都做了，心中坦荡荡，无事，心中无事，做一个无事僧人。但是你们在家居士呢，到寺庙，在家里面是老大，谁在寺庙的学做老小，知道吗？你好不容易做今天老小，后面的做老大干嘛呢？是吧？就是说啊，一辈子做老大，修会做老小，修会做老小，不要老是做老大。所以在寺庙听出家人做啊，不要呢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第二十五，不漏让生前见，就是说你在走路的时候看到有出家人啊，或者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这个在你前面走路的时候，你一定或者在你后面要让路，好像就是说一定要让过去。所以呢，他在你边个经过，他的影子从你身上过去都有功德的。所以他的影子覆过蚂蚁，蚂蚁解脱；覆过虫子，虫子解脱。那个影子从你身上过去了，啊，就非常欢喜。所以太阳看看偏西的时候，你赶快站在出家的西面。为什么呢？出家在你身边经过的那影子在你身上过一下，就说啊，太快乐了！今天影子又覆盖了我一下。你看到出家是这种恭敬心，知道吗？你就说出家在后面走，你在前面走干什么？公公我妈的样子，就是说你真想过去啊，这个出家人呢过来了，然后把头发劈开，让出家从头发上走过去，然后你爬起来看到你，看到这个。看看长了多少头，看到没长了头他就哭了，我今天没有福报没长了头。哎，看到长了好多头子上面的，好开心啊，就是说佛陀，我终于长了佛陀这一点福报，就是说对佛陀这种无上的恭敬心，是吧？因为见到出家人呢，就学会合掌都是无量的功德，今天能合掌，哎，我今天又晓得合掌了，那不小心又忘记了，没有关系，明天我又想起了，可以没有关系，扩展也没有关系，不是，你这不是境界呀，是不是清净啊？但扩展可以增加福报啊，你为什么不修呢？因为菩萨知道哪个地方有福报啊，是不是？他知道去寻找啊，在家人不知道啊，不修菩萨戒怎么知道呢？说了菩萨戒，哇，这二十八条太好了，知道我怎么去做了。以后你们看到出家扩展，这是菩萨戒教我这样做的，我应该。看出家前行，我今天又做了一个菩萨戒，多欢喜！不能说我今天不恭敬，我又犯了戒了，不能这样讲，不要这样讲。那是犯戒，犯戒，犯戒，犯戒，你一大兜子里全是犯戒，那是吧？犯戒到后面就是犯戒，是吧？就说那就麻烦，你当老人全是犯戒，到死的时候就挺麻烦。你就认为啊，今天又做了功德，今天又获了掌，今天又让他出家在前面走路，我今天呢？又碰到出家人，他身上的味道我闻到都很舒服，我都得到解脱。就是看到出家人，我都听到出家人的声音，都无限的这个福报，无限的感恩，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你对佛陀的这种恭敬心呢就生出来了。还有呢，供养出家人不供奉戒，就是供养出家人呢，要平等供养，不要呢讲那个出家人供养多一点，这个出家人供养少一点，不要在家里计划。就是说拿红纸包，这个是供养当家师的，这个供养这个智可师的，这个供养这个那还有否小童怎么办？因为你手老大，手到最后面就老小， 如果你这样的分别跟世界人没什么出别，就是说你想供养十块钱，就说我今天想供养啊，打个电话问师傅有多大的出家呢，有二十个出家，一厘十块，二十个红字报，哪个非常也可以，自己发也可以，多干净又平等，稀有奇迹。你是这样的分别，这当家师应该供养两百，大和尚供养五百，智可师供养一百，甚至是供养五十。然后不仅你这样的分别，我问你哪有功德呢？你有没有功德？一点功德都没有，知道吗？你在家里你学佛干什么我都这样去做，多痛苦啊，多烦恼啊！这样分别心你还修什么清净心呢？刚刚是这里佛陀就是直心直来直处，这人心平等嘛，是不是？回家去以后就知道了啊，拿个红包一人十块转的，多少人二十个人发就可以了。刚刚是这里入清净，获得大功德，供养五百罗汉，这功德多大。所以佛陀他一辈子强调人是平等的，知道吗？三宝是平等的。养传戒啊，供养出家人是供养出家人是这样供养的，因为寺庙里面有几种供养，一种呢供养产住，买菜呀、买油啊，或者寺庙修大殿啦、叫供养产住；供养斋就是买菜呀，供养僧就是出家人。还有，如果要是想供养师傅，就得偷偷的供养在一边啊，必须有两个人，最好是两个人，不要一个人跑到寺庙去了。然后两个人供养，说这个。到寺了就供养，就供养常住。一般寺庙里面，像我这寺庙，我说的算是吧？你供养常佛，但你心里想供养常住，按照规矩来讲，供养常住到开堂去开庙，是不是？那我说我们就没有这样做，就是供养师傅，然后跟师傅讲清楚，这是钱呢是供养常住来。如果在外面供养，你跟人家讲清楚，知道吗？人家做不做是人家的过失，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情。然后你拿一千块钱或者一万块钱到寺庙啊，找到大和尚，你说我供养一万块钱给常住，要讲清楚，讲清楚师傅就好用啊。一般你们就供养常住就可以了，常住怎么安排由常住来安排，不自己就锻炼，就说师傅啊，我供养这个钱呢，师傅看着办就可以了。有的我这个钱供养一个观世音菩萨，师傅拿着观音菩萨，我家里我寺庙里不缺少观音菩萨了，不缺少观音菩萨，那这钱怎么办呢？那就退回去了，是不是？不退回去，出家就罪过。退回去吧，你自己呢又很难过。我今天供养都没有供养，都供养不掉。你应该要找种，比如说别人讲我要做观世音菩萨，去问一下师傅庙里要不要观世音菩萨，如果要你再供养，你不能强行的去做，强行做让出家非常难办，是吧？所以呢，供养常住，供养斋菜，供养出家僧众，啊，要分开来啊。所以社会上规矩的话叫做呢，叫什么？要对准这件事情，就是不违背因果。还有养船戒，就是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养船，养船船湿，船进反船才湿，就是说。把那个船往水里煮死为止啊，船吐湿，然后把它抽干净，它就死了。所以人吐湿，他的吐湿啊，就说那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痛苦的啊。人在嘴巴里吐湿啊，很痛苦的，他是难过才吐湿啊，过来煮啊，给他煮成闷湿。那你就想一想，有一天我在里面怎么办，是吧？我在里面周围都分起来，把你放在锅里煮。然后我们在这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天气这么冤，越来越冤，越来越吐气都吐不过来，因为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他也有呼吸，也有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呢他的痛苦跟我们痛苦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这个苦啊，可能我们正在受中，我们都是个船，被七情六欲所困制，我们每天烦恼孤独寂寞焦虑不安，为了求生存，不管感情上、债务上、身体上或世间是非上，容我说这种种种种都是船湿啊。我们的烦恼就像湿一样，就像这个船湿一样，就说那个头发为什么不剃呢，就是船湿不舍。为什么不舍得呢？因为喜欢，就说自己把自己缠死，所以大丈夫啊，就把它剃掉， 所以呢，这个三千这个烦恼丝是吧？所以剃掉就干净了。所以我当时出家的时候啊，无尽的烦恼啊，无尽的烦恼到寺庙里面去，就那一瞬间，我四花头一剃了，一摸头，好像全干净了，好像这个世界都那么平静，这个世界都是庄严。实际上，我出家以后觉得这个世界这么美。那么一出家之前，这个世界是灰白的，看什么都是灰白的，没有一点点人情的感觉，就没有绿色了，没有青色了，死气沉沉。头发一剃就干净，就是瞬间。所以这个坎卡不过来，这个坎。然后有一个医护人家，他五个儿子全出家，然后呢，父母后来也全出家，全家人出家，真是不可思议。在安徽，那个师父我们都认识，还有好多全家的出家，真的是看破红尘，看透生死，看透这个世间。那个肉欲病不能世俗见，看到人家病在肉上，我们要照顾他。有人讲呢，现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要救他，他会害你，没有关系。就像飞机掉下来，很少有这个机会被人家骗，啊！所以看到有老人的时候，穿到了，我们就照顾他一下。假如被骗，也是你欠他的，你就还他好了，是不是？所以有一个人来诬赖我，我绝对不会跟他去辩什么，因为给你吧，没关系。就像我有一天跟胡干昌居士到广东，经过一个东莞那个地方，被人家撞我的车，撞我的车子呢，把我车子撞了一下，其实就是叫什么撞碰瓷，把我那个轮子碰了一下。他那个上面那个，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别的地方在上面，根本就撞不到上面去。当时我一看到把人家车撞了。我说什么地方了？后来我一看那个车子，后来赶快我就，不然我走了，开走了就没事了。后来我就把胡居士拦下来，我说看一看怎么回事，不要碰人家撞了。我一停下来，车子跟着就上来了，他呢就找我要3000块钱，先是讲7-8门灯前面，就是说这个找来找去，先是讲7-8，然后呢？又讲这个1000，后来呢讲了3000，他就说先看看灯700，看前面坏了再加700，再看门有一点问题再700，这样加了300。其实呢就是他自己搞。后来我们开走了以后，我就知道，就说他要，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多少钱？先讲700，后来讲看我好骗就加，不能加了300，后来我就包了。后来他回去说好生气，就是说这个，他的意思说不给他，我说没有办法给他，我在包里面，正好人家拿来供养那个新的长期的钱，我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给他以后我就开车就走了。我心里想，就是说他既然要的话，就满他的愿望，就是说意思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人要骗你也没有关系，这些事情应该的，你欠了他就还吗？是不是？所以后来老人病了，你不能够害怕，作为菩萨要勇猛向前，人家都不去救，你一定要去救，知道吗？以后你们做了菩萨就不一样了，在外面去看到人家病了，人家倒在路边，或者打电话，或者是赶快报警，或者说把他扶在一边，或者说你要开车子在路上不方便，应该或者给他念阿弥陀佛回向给他，希望他尽快的解脱啊。这个就是28条啊，所以这28条清戒就是我们应当学习，作为一个菩萨应当学习。你也可以做，你也可以不做，不做伤害你的慈悲心，伤害你的般若智慧，伤害你的修行。他说你修了，他说这28条你只要持了，那你修行就像那珠子一样爆发，很快得到解脱，就这样。阿弥陀佛。